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四世纪第六章，你来对我们说话，也透过整个你跟以色列人怎么拣选士师这个过程，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你帮助我们听得跟说的都同盟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六章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你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
好，我们先到这边。那前面我们第五章，昨天是不是那个在欢庆呢？对不对？整个以色列，然后庆贺神，然后接着就从那当中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平安的享了四十年，对不对？那这边呢，四十年之后，第一节说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又行眼中看为恶的事，它是一个很重要在四世纪的套语。每当出现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表示他们以色列比前面又更糟糕了，又离开神了，又去拜巴利了，然后拜得更厉害了。所以整个社会的组成、社会的关系、整个国家的状况就一次不如一次，所以离神越远了。这边谈到说再次背道，再次离开神，所以跟前面真的是很大的对比啊！哈，前面在底波拉他们写了赞美的诗，在庆贺神，在把荣耀归给神。可是当领袖不见了，士师不见了，哇！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交在那个米甸人七年呢、啊。米甸呢、啊？米甸他是他的意思，就原来的意思就是争斗，争斗的意思，那就是谁？亚伯兰跟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就是那个以现在来说就是阿拉伯的祖先。那特别在米甸，他们这个支派呢，他们是专门在整个沙漠大戈壁里边专门经商的人，所以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什么骆驼的这个整个运输的这个商旅的这个团队哈。那但是这边他谈到哈，他交在他们七年，这个七年蛮有意思的哦哈，他不单单是米甸，而且他说他压制他们，那个压制啊哈，压制在第二节这边他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至于说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在山中就挖穴挖洞建造什么营寨。这个事是很少见到的，在犹太，在以色列人的里边，因为被压制，压制到一个程度，要怎么样？要开始躲了，躲到哪边？躲到那个山洞里边。所以，这个另外一个翻译他说，米甸人他的势力胜过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在山中挖穴，所以就是为了躲避嘛。所以刚刚春红传道谈到的， 后面的基甸为什么在这个上面要在那个在哪边打麦子酒榨，有没有正常是要在一个什么空旷处吗？结果不是，要躲到那个酒榨，那个洞都很小的，所以他们躲在里边才会有什么，才有安全感。所以整个七年下来，加上又拜巴利，整个那个混乱的灵加上被压制，你就看到他们后面会怎么样哈。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 sign，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什么？要躲在洞里边，他才有安全感。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对自己的形象、对自己的感受，完全是崩溃了，完全是需要透过山洞、山穴才能够得到保护。所以他们的状况是在一个很极度恐惧的里边哈。那到了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每逢什么撒种之后，他们会播种，以色列人播种播什么？播小麦、大麦啊。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这边是九月嘛哈，接着呢十月、十一月他们就开始在播种了。所以在那个气候上面来讲，每当在播种的时候，到了十月、十一月，谁？这些好朋友米甸人、这些亚玛利人、东方人都会来怎么样攻打他们。那这个攻打，所以不是只有米甸哦，而是什么联合军队、亚玛利人、东方的人。那如果你找再去看看，当摩西他们呢哈，摩西他们那个时代在刚开始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遇到的米甸人通常是什么？很有钱的、很丰富的，所以他们这些米甸人是靠什么？除了商旅之外，就是打家劫舍，哦，就用抢的哈。那抢的时候呢，就很不一样哈。那这里呢，除了米甸人，还有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也就是以扫的孙子啊哈。那另外一个，他们都是住在山谷里边的。他们呢，第四节说，就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那这个加萨呢，就是往加萨去的路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加萨走廊，整个以色列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你从之前我们看的那个，不管巴比伦或者是整个这个帝国哈，波斯帝国，他要到埃及，他一定要绕过谁？绕过以色列，才能够往下走。那埃及所有的物资要到这个巴比伦的话，或者是一定要通过谁，一样是要经过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走廊，一个经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一个重要所在哈。所以他们每在十月、十一月在播种的时候，这一些联合军队、米甸人，他们就来攻打他们，然后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所以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什么食物。然后牛羊驴也都没有留下，意思是什么？扫光光了。那扫光光为什么？因为当你播种没有多久，是不是就开始长出了小的麦芽、小的那个草，对不对哈？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这些联合军队，哎，刚刚好怎么样？把牛羊都赶到那边，帮他一清而空，对不对？一清而空之后，然后又带着什么？你看啊，下面这些他们，因为那些人带着什么牲畜的帐篷，好像蝗虫那么多，人和什么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那个骆驼哈，特别人和骆驼无数啊。骆驼在这里是整个旧约圣经好像是第一次出现，也就是骆驼在米甸人以前是骑的是驴子，在这里他们已经改用了另外一种有效的工具，就是骆驼。一只骆驼它可以载重很重，至少100多公斤，然后100多公斤再加上什么，它可以喝一次水可以撑个3到4天甚至一个礼拜，然后行进的距离又很远，那远到什么样？远到一天平常如果你不赶它走个50公里、40几公里都没有问题啊！如果你又催逼他的话，一天走个160公里， 那160公里已经到了哪边？台中到台南高雄了嘛，对不对？哎，一天呢，所以有了骆驼，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军事的工具。好像今天哈，你有一架一吨多的小卡车载着所有的东西都全部上车，搬家公司啊，那所以像蝗虫那么多，哎，地上有的清光了，对不对？然后所有的物资，所有的那些牛羊全部也带走了，所以难怪他前面就会讲说，交在七年哈，他压制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够躲，躲到哪边？躲到洞里边去。那这种，所以整个第六节就说到什么？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就怎么样？极其穷乏。那这个极其穷乏是怎么样？神给的，因为你不穷乏，你就不会下面那个动作，他不会呼求耶和华，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所以呢，这个极其穷乏哈，也就是已经落魄到一个地步了啦，已经穷乏到一个卑微的地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哈，那他们这个进入到国内哈，基本上是哪边呢？基本上有四组，除了马拉西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亚瑟西布伦跟拿佛他利还有以法莲，所以整个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落入他们的手中哈。那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看哈，他们呼求耶和华，那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了谁？差遣了一个不知名的先知到以色列来，然后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我曾怎么样，那个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这个是谁对谁说的？神曾经对谁？曾经对摩西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又重复出现一次，一直在提醒他们。然后呢，所以呢，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就是为奴的这个辖制，要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然后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那这个哈，这个似乎以色列常常听，可是有听进去吗？没有。所以要透过谁？又透过先知再来提醒这个常常有点老年痴呆的以色列人。实际上我们不是常常也会这样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彼此提醒了。然后所以第十节就是说，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但你们竟不听从我的。哎，那个不听从我哈，跟那个不可敬畏哈，两个是相关的。所以敬畏本身哈，敬畏的本身除了害怕，如果你不怕神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你就离开了神。你连神都不怕吗？你就最大吗？对不对？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就不听从，就没有办法去听从。所以敬畏的本身，我们常常说，神的灵恩高高猛，我们寻求神的恩高。可是你记得哈，当神的恩高里边有一个很重要，耶和华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以赛亚书不是提到吗？耶和华灵，可里边有一个灵，最重要是一个什么？敬畏耶和华。所以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实际上智慧的开端在箴言里边，如果你按照智慧的开端，那个智慧这两个字来看，基本上就是谁？就是代表耶稣。耶稣本身还没有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是智慧。可是你如果能够敬畏神，你就进到谁？你就进到基督的里面，就进到基督的本性的里面，智慧。所以你有智慧，你就可以辨别。所以这边是什么？你没有办法辨别。 你没有办法辨别，你就任意而为嘛。哦，好，那接着我们往下，从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好不好？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押斯的橡树下。约押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自穷的，我在父家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回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撒冷。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好，那我们在这边回头来看到十一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到了谁？俄弗拉。这个使者你把它圈起来哈，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天使 ，angel 哈。那来到了俄弗拉，这个俄弗拉哈，俄弗拉原来的意思哈，就是它在哪边呢？它是一个地名，就是便雅悯马拉西的，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在便雅悯，一个在马拉西。那这边呢是指马拉西，就是在四剑的地方哈，在它的附近。那这个神到了这边呢，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斯的橡树下。这个亚比以谢哈，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我的父是帮助。我的父亲是帮助哈，那约阿斯呢？约阿斯就是上帝的那个赏赐，约阿斯。那所以他提到说，在他们这个马拉西的这个支派的下面的约阿斯的橡树下，哎，这个什么意思？实际上只要提到橡树哈，在旧约，就好像今天的土地公庙，有没有？我们在土地公庙旁边不是都有一棵大榕树？啊，绑红带对吧？哈，啊，他们那边没有榕树了哈，那边有橡树，所以你看到那个橡树哈，旁边都有一个坛，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构这类坛的人叫做谁？约阿斯，他是谁？庙工。所以这个祭坛的负责人是谁？约阿斯。那约阿斯的儿子叫谁？基甸。所以这个约阿斯的儿子基甸，那基甸本来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砍伐者。那砍伐者哈，正在哪边？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谁？米甸人。那所以他们的状况很不好啊哈。那个酒榨本身就是一个池子嘛，在那边榨葡萄酒啊，对不对？然后一个那个 那个空间真的很小，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自信、对自己的认识，还有整个大环境，已经让他们走到这个田地了，只能躲在里边做什么打麦子，因为打麦子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风啊！你在那个酒帐那个洞里边哪有风？对不对？而且你那个，如果你要快速的去把那个糠皮跟麦啊分开，就是要扬起来，然后让那个什么风把糠皮吹走嘛，然后让那个里边的那个麦子可以收集下来。所以他们在这里打麦子真的是很辛苦了哈。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就看到说，为了要躲避谁？躲避米甸人。那躲避呢？所以只好用这种方式哈。那原来的意思原文哈，他说那个防备哈，就是逃走啊，一直要躲要逃啊。那所以继续我们来看哈。然后这里边呢，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向基甸显现哈，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跟上一节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你会觉得两个很讽刺啊。一个是躲在里边，可是神的使者对他说什么？你是大能的勇士，你是美国队队长。美国队队长躲在那边，躲在洞里边那边打麦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对我们的看法，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跟环境给我们的看法，别人给我们的看法，有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哦，完全是两个很极大的不同哦。他说他是大能的勇士，哎，然后耶和华谁与你同在哦，那个。你看这个里边完全的不一样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哈？那基甸就说什么：“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他反呛那个天使哎，你随便公公哎，对不对？他说：“耶和华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状况现况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列祖不是一直向我们说吗？耶和华领我们怎么样？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还在吗？对不对？然后现在他却丢弃了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所以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也知道，神丢弃了他们，把他们交在谁的手上？米甸人的手上。所以呢，所有的问题都是谁的错？基甸的意思里边，他一直觉得是谁的错？都是神的错，不是他的错。既然都是神的错，所以他就反呛谁？反呛这位天使，神的使者。结果呢？第十四节关键来了，耶和华观看基甸，那个观看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原文哈，比较好的翻译是转向基甸。而且这个耶和华哈，这个耶和华原来的意思就是谁？自有拥有的神，不是 Elohim 哦。中文是翻成耶和华，对不对？这个是翻这个原来的意思是 low。那个就是谁？就是神自己哦。所以前面是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现在十四节是谁？耶和华转向基甸，是就像那个摩西遇到耶和华，耶和华他最后摩西问他：“那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那个就同这个字“肉”这个字哈，就是。自有拥有的主啊，主上帝哈，上主哈，然后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了吗？神就直接一句话就跟他怎么样，就回答他，你直接去，因为我已经差遣了你，对不对？那问题是基甸相信吗？ 各位，有一天神直接对你说了，神的使者跟你说了，然后你还呛他到一个程度，神自己会跳下来哦。神自己会对你说，啊，神对你说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要注意看下面哦。当神直接对你说的时候，基甸又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哎，他说他在他们支派当中是自贫穷的，然后呢，意思就是最卑微的啊。然后他在我父家里边是最微小的，他是在他们父家是最小的。这有没有很像那个谁？很像摩西又讲了，哎，我讲话就是讲的结巴啊，不清楚啊，你叫我怎么去讲话啊？对不对？拙口笨舌啊，几乎每个被呼召的人都会这样子，是不是？都说主啊，你不要找我，你找别人好了，意思就是这个嘛，对不对？推脱啊，他怎么会自贫穷的？他还有至少有10个仆人呢，对不对？还有10个仆人呢，会是最贫穷的吗？对不对？然后他阿爸是谁？庙公啊，对吧？整个那个地区，哎，至少你说是里长嘛，对吧？哈，你台湾来讲，至少是里长啊，邻里办公室都在他们家，啊，他们家是社区中心呢，啊，怎么会是最贫穷的？对吧？哈，那第16节，耶和华对他说：“你与我同。”我与你什么同在，你就必怎么样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那个我必与你同在，他少了一个字，那个新译本有翻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可以把那个必，因为这个都是神的应许，因为耶和华对他说的，神就不反悔，神说了就算。那这个呢很重要哦，17节你就看到基甸他的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那个蒙恩哈，是一个很重要的讲话的方式啊，求你给我一个什么证据，那个证据你签起来吧。那这个证据呢，实际上原来意思就是什么，他要向神求一个什么神迹啊，一个 sign哦，一个很重要的 sign， 然后呢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谁，就是主。这个主就是前面那个14节耶和华向谁向转向基甸，就是上主的意思，就是 Lord。 那这个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你真的清楚神在对你说话，向你呼召，你要跟神求这个印证，因为为什么要求这个印证？这个印证会带来将来你打仗遇到难处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印证来跟神，来跟你的环境说话，因为这是神说的，神就会对环境透过这个印证说话。你有一个免死金牌，你有一个什么天上来的那个印证呢，可以打仗打赢的印证呢，你可以用这个印证对环境说话，对你的那个仇敌说话。那这个呢是一个关键，所以如果有被呼召，这个话一定要抓在你手上，不要让它跑出去了哈。那所以他说因为这样才会蒙恩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基甸的头脑清不清楚，很清楚啊，哦，他也不是最卑微最微小的，他是头脑很清楚的人，嗯。然后呢当他谈完这个的时候，第18节说什么，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怎么样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的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那这里边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哈，所以基甸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去预备了什么，一只山羊羔，然后用以法的细面做了无酵饼，然后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哪边，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的面前。这边哈，山羊羔没有问题，那个以法的细面，以法细面哈， 我去查了，他们通常翻成是九个家人，可是问题九家人有音字跟美字两个不同啊，哈，特别美字的家人又比音字的家人多很多。但这边呢，如果你直接换算的话，它一以法等于多少？等于22个 liter， 快22个 liter， 就是22公升了，21.99999892918了。所以等于是22公升左右。哎，22公升的面粉多少？应该问一下碧儿姐，因为她以前常常扛一袋的面粉，我不知道那个一袋面粉是30公斤还是20公斤哈，22哦，那就一以法差不多啊，22公斤。它公升呢，因为它是那个容积嘛，但你换算大概差不多了，超几袋了哈，22公斤，哎，多少了？奇怪，做无效饼要那么多，你要做多少无效饼呢？所以他是最贫穷的吗？不是吗？对不对？他们家里边有很多的麦粉，然后很多的这些细面粉，所以他做出来，他有没有摆到到位？有哦。所谓到位，就是他整个要献礼物的地方，他是按照规矩来的哦。所以在这个上面，你看，他就将肉放在筐内，整个带到橡树面前。然后神的使者就吩咐基甸说，将肉跟无效饼放在这个什么磐石上，把整个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哦，这里来了哈，21节也是关键哦，整个基甸有没有活命活下来就在这里了哈。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什么杖，杖头挨了肉和无效饼，就有什么火从磐石出来。这个不是火从天降，是从什么磐石喷火出来，结果那一些的祭物有没有怎么样，就烧掉了。那烧尽了这些肉跟无效饼呢？这个不是我们先筑了一个火的那个坛哦，再把肉放上去哦，而是他放上去的时候，神的使者使坛出火哎。所以这里边是一个什么？有没有前面讲的？给我一个 sign， 给我一个记号，这个就是记号。这个记号会放在你的心中的深处的深处，因为你会记得。那你也知道这是谁对你说的？是谁？万军之耶和华，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哈，他自己说的。所以神的使者也就怎么样不见了。这里边代表到这边是什么？神帮他盖章了，盖什么章？神悦纳了，神悦纳你的献祭，神悦纳你的摆上。那这些他用山羊羔用这些呢，就代表他的献身，他愿意了。所以祭奠做了这件事，神有没有盖章？盖章。然后到了22节，问题祭奠清醒了，他怎么清醒？因为使者不见了，他就说了这句话。因为他见了耶和华的使者，他就说哀哉。为什么哀哉？哦，他错了单了，他原来的天然人的本性又恢复了。他刚刚看到的那个都是超自然的，都不是真的，在虚拟。可是他现在清醒过来了，他在 AR， 刚刚在 VR， 所以清醒过来他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然后因为我怎么样？我店面的谁？店面的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啊。那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今天到这个时间，他们都还如此，因为见了主的面，没有人能够存活，因为他又不是大祭司，对不对？所以他就知道他真的状况不妙了。可是23节，你说耶和华对他说，是上主对他说，自有拥有者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这边呢，那个原文的翻译会更清楚哈。亚威对他说，平安归给你。 不要惧怕，你不会死。那个放心哈，和本的放心，原来是平安归给你。因为这样的放心还不够充分，因为后面会看到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是平安先归给了谁？归给了基甸。归给了基甸，才二十四节说到说，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什么？耶和华撒龙，对不对？所以是神先给我，给了谁？给了我们平安，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建一个坛，那个坛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撒龙，对不对？就是耶和华是平安。那这个坛呢，到今天我们还看得到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个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是有过程的哦，对不对？那个过程有多少过程？基本上有八个过程。第一个，神向你显现；第二个，人自然而然会有一个反应，害怕。那问题，神会有一个呼召在你身上，有一个圣召在你身上，那就再来就是什么？第四个就看你自己的反应了，啊、哦，你的反应到底是在那边推脱还是怎么样？啊、哦，然后再来呢，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你的时候，你就求证据。那求这个证据呢，是为了去跟你神的说话的这个讯息做比对，做 check。然后呢，第七个，他献身，他献祭。那再来第八个，就看神有没有悦纳盖章，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里边，如果神有呼召到我们身上，基本上有这个八个动作，有这八个过程，有这八个要件你要去注意。那最重要一个就是你要抓住神给你的应许，因为那个是让你可以往前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那个应许里边的动力、啊、也是印证的、啊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二十、第一个神的显现，第二个人的害怕，第三个神的呼召，第四个人的反应，第五个神的应许，第六个人的求证、哦、第七个献身或是献祭、哦、第八个神的悦纳、我待会再告诉你好了，好不好？好好对，好，来，那我们接着往下读、哦、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
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里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
他
吗？
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
若
是
神，有人
拆毁
他
的
坛，让他为自己争论
吧。”
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亚比
以
谢族
都
聚
集
跟
随他。
他打发人走遍马拉西地，
马拉西
人也聚集跟随他，
又
打
发
人去
见
亚
瑟
人、西布伦
人、
拿弗他利人，
他们也
都
出
来
与
他
会
合。
好， 那从二十五节这边呢，哎，接着任务就出现了哈，谁的任务？那个神就吩咐基甸，他说：“来，你取你父亲的牛来，然后呢，和那七岁的第二只牛，然后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然后砍下那个坛旁的木偶。那个木偶啊，哈，新译本直接把它翻成就是亚瑟拉，就是巴利的妻子。通常他们在祭坛的旁边，一定有一个木偶，那个木偶都是巴利的妻子，就是亚瑟拉。”那个亚瑟拉说实在长得实在，如果有机会你去上网看，那真的是有够恶心的啦。那但是这个亚瑟拉很关键哦，这个亚瑟拉到今天还在工作哦。这个亚瑟拉就是今天我们常常看的，在罗马人就叫做谁，就去叫维纳斯，维纳斯女神，就是巴利的这个亚瑟拉。我们在拜那个西海岸的那个叉叉妈，也是这个的关系企业。那今天呢？今天有人这样说哈，有人在领受一个很重要意象，就是说，神要把那个不义的财富移交到义人的手上。那这个神的说话，这神的应许已经好久了。已经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可是为什么在整个全地来看，这个的移转很低，也就是说出现的不多。实际上最大的那这个领受这个意象的先知，他有一天就突然跟神说：“主啊，为什么我在各地传讲这个讯息，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复兴临到整个你的教会呢？”那有一天神就跟他讲：“因为这个每个区域的亚瑟拉还在工作。”所以如果真的整个地区的复兴，整个财富从不义的钱财要移交到教会，让整个复兴的工作，让神的工作可以好好在这块土地工作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捆绑亚瑟拉，因为这个都是有关系的了。那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提醒哈。那所以呢，你看这里的关键出现了，从刚刚第一节到现在二十五节才进入这整个的主题。为什么？所有的这个阻挡神的工作里边最重要就是那个恶者的祭坛。那恶者的祭坛在谁的区域？在他们这个整个约那个基甸的附加的这个整个领域里边，他们在那里筑坛，给恶者留了地步，开了一个很大的门。所以神会在那里吗？神就很难在那当中工作，因为有罪恶，有淫乱嘛，哈。那所以你看哈，那个不圣洁的工作在那边，所以那个夜晚，神主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你去。”把那个你父亲的牛，然后同时把那个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这个木偶，那个就是亚瑟拉哈。那第二十六节说到什么？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谁，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啊，那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所以有两个东西哦，一个是把坛摧毁了。第二个很重要，重新献一只牛，对不对？然后把它砍下木偶的头，那些木材拿来当柴烧了，所以是一鱼好几吃啊。那但是这个在属灵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整个恢复跟神的关系里边，就是那个祭坛要被拆毁，整个祭坛偶像的祭坛被拆毁的时候。神的工作才会重新建立，所以神直接就对基甸说：“你要做这个事。”那这个事一旦成就的时候，你看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哈，那这个就是他仆人的工作哈。所以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几个人，十个人。那十个人，而且是怎么样？在夜晚哦，他怕怎么样？怕做了这个事会惹来麻烦，对不对？惹来麻烦呢，所以就在夜间里边做了。可是清早大家一看，怎么 巴利的坛被拆毁了，而且那个亚瑟拉也被砍掉了，然后第二只牛也陷在新的坛上了，对不对？那这边呢，有人是这样解释哈，第一个那个七岁的第二只牛有没有代表他们过去被压制的七年，整个被谁，被米甸所欺压的七年，重新找一个七岁的牛，把他们过去的这个被压制的这些年日的损失重新赎回来。有一些神学家是这样解释哈。那另外一个哈，就是在这个里边，问题来了，那个坛容不容易拆？不太容易拆。按照现在的考古来看哈，那个坛的 size 哈，那个大小哈，那个大小大概就是宽哈，将近7.8米，就是快将近8公尺了，所以是两个楼层高了，对不对？然后呢，高度呢，高度1.3公尺，所以如果是7.8正方形，大概就我们这整个里边这么大，对不对？然后高度这么高，1.3啊，啊，我们通过那个生死线，大概也是那1.3啊，那个大概1米2、1米3，所以你看那个，你要把这么大的一个坛拆掉容易吗？实际上不太容易，因为他那个坛不是随便弄的，他那个坛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又和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把它粘在一起的。那所以要拆掉，所以基甸要找十几个助手，10个人去当他的助手，所以要花相当的工程哦，才能够把那个坛毁掉。毁掉之后呢，他又说什么？他又要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对不对？那个筑一座坛哈，那个整整齐齐 NIV 翻成是什么？筑一座合适神的坛。你要符合神的心意来做，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也不是按照这个巴利的规格来做。哎，有时候我们会啊，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子，因为过去这样拜嘛，他觉得跟神的交通、跟神的关系就是按照过去的规格啊，然后来奉献呢、啊，对不对？不是这个，你要按照神的意思哦。那个整整齐齐的意思就是合适于神的心意来献祭哦，按照神的规格，不是你的规格啊。然后我们往下看哈、哦，所以基甸也真的勇敢了哈、哦，虽然一边怕怕的，一边带着10个人壮胆，然后去把整个坛拆掉。可是这个是他做了之后。哎，人家就来找他了，谁找他？整个城里的人清早起来都发现了，对不对？发现了之后，哇，麻烦来了，对不对？麻烦在哪边？因为清早的人就是要全部的人要来找他算账了啊！所有要到那个土地公庙要拜拜的人，我非常。啊，那整个坛都不见了，那整个换了另外一个招牌了，对不对？然后所以他们就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啊，谁做的这个事啊？然后原来哇，是庙公的儿子约阿斯，对不对？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所以30节说什么？城里的人就对约阿斯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怎么样致死他。那，哎，要把人做掉，哎，可见他们整个合成拜巴利的心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要为巴利出气，哎，要为巴利行公道，哎，所以要把谁基甸给处死，哎。但是你看哈，这个庙公就是厉害嘛，哈，约阿斯很厉害。约阿斯就起来回答攻击他们的众人，哎，这个时候还是老爸厉害啊，哈，老爸护着儿子，所以就说什么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你看哦，这个逻辑是对的，如果巴利果真是神，有人拆毁了他的坛，就让他为自己什么争论吧，哎，这个各位我们在做幸福小组，这句话要记下来。如果你拜的神真的是真的神，你就让这个神来为他自己说话吧，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各位，神的话自己会为他自己说话。如果各位我们读的神的话真的是神的话，不是神话，是真的神的话，神会为自己发声。所以他父亲在讲的就这件事。那所以呢，所以当日他们称基甸为什么？耶路巴利，就是什么？耶路巴利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让巴利抗争，让巴利自己，他后面有解释了嘛，对不对？他就是让巴利与他争论嘛，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当这个事一产生的时候，刚刚好，33节说，所有的这些联合军队，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的人，都要从约旦河东要过来了。又要来怎么样？又要来在耶斯列的平原。耶斯列呢，就是上帝栽种的意思。所以这个平原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原，是一个很丰收的平原。好，那所以接着呢，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那个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在原文里边他说什么？亚威的灵穿在谁？穿在基甸的身上。所以，前几个礼拜前不是那个谁，樊牧师吗？对不对？他说他在服侍的时候，就好像穿一件谁，穿一件神的灵的衣服。那个根据就在这里，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实际上你就好像把神的灵的，好像一件衣服穿在你身上了哈。所以意思就是，当他在服侍的时候，那个灵在他身上做神要他做的事。那他就吹角，所以亚比以谢族就是他们那个整个他们的所在的整个族人嘛，对不对哈？第一个有没有跟他有哦？所以都跟随着他，所以前面的那个32节有没有这个事件有没有好好处理？有处理了，有好好处理，所以他们的整个村庄所有的人有跟随哦，所以这对基甸来讲有没有一个印证？有印证哦，因为有人愿意跟随他，有人愿意跟随他做什么？他们要一起来什么打仗啊？所以他也打发人到马拉西，到哪边？到亚瑟，到西布伦，到拿弗他利。所以这里边唯一没有找人去，因为还有一个人就是谁？另外最重要就是以法莲。各位，以法莲他们没有去找他也是对的，因为以法莲的军队人力是最多的，在当时在他们附近来讲，所以这几个呢，他们就一起跟随会合。所以基甸对神说，所以这里边哈，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整理哈，这些跟随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神的灵在他身上，那个有果效，有盖章。好，那接着36节到40节后面就我们一起来读。
基甸对神说，你果若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样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好，那从这里边他们会合之后，问题来了，他们要知道，基甸要知道，接着他们怎么去打仗。那在这打仗之先呢，36跟40节就是基甸跟神再次求印证。在这个求印证，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真的基甸是很小心的，那个小心就是不断的寻求神，寻求神说，前面我要怎么做，前面我有什么样的凭证，对不对？授权。所以这个里边呢，36节就说到基甸对神求， 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要拯救谁？以色列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把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上，然后呢，怎么样？羊毛有露水，别的都是干的，那中间的什么羊毛吸到露水，对不对？那他就可以看到这个 sign， 对不对嘛？那就是集中的祷告，集中的印证呢。别的地方外面都是干的，草地都是干的，但是只有羊毛是什么？是湿的，而且集中有水啊。然后他说，他就知道说，是必照着你所说，我就能够借着我的手拯救。那第二天呢，他发现这是真的，真的，所以淋了一坛的水啊。可是到了第39节说，又说了一次哦，哈，基甸又对神说，而且他加了一个很重要两个句子哈，他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各位要记得哈，要跟神撒奶之前要记得说这句话哈，主啊，求你不要向我发怒。然后呢，我再说这一次，我觉得他说。我再说这一次，他真的也有懂摩西五经哦。因为谁？因为亚伯拉罕在向俄摩拉、索多玛求情的时候，一样说这句话，对不对？他说：“我再说这一次。”所以基甸懂得跟神办交涉。所以各位，如果各位很会谈判，求你不要向我发怒，要记得怎么去画 paragon 哈。然后他就再跟神再求一次，求一次什么？颠倒的，什么颠倒的？就是他用羊毛再试一次，羊毛是干的，可是外面是什么？是湿的啊。而这个夜晚呢，神也就如此行。所以这里边看得到哈，我们人是软弱啊。我们人感觉是我们讲的正面是细心是求证，可是内心真的是很多的问号了，很多的不确定。所以神是一步一步带着这样子让他确定的，一步一步让他知道说没有错，这就是我说的。好，那所以这里边你也看得到神啊，神有他的标准没有错，可是神因为爱你的关系，他就俯就卑微，俯就卑微，他没有对你发怒，他就让你能够信心被建立起来，他就让你可以看得到你真的就是大能的勇士，他就让你看见说我要与你同在，对不对？不然神需要这样子吗？但是神为了照顾你，为了建立你，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从高高的宝座上降卑为人，他就俯就卑微，要来服侍你，要来鼓励你，要让你知道他与你同在，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所有要跟随神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好，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常常这样子俯就卑微的来服侍我们，你就亲自按着你的怜悯，按着你的了解我们，你要来鼓励我们。主啊，求你把这个信心，这个跟随你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也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你眼中的景况是什么。主啊，你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主啊，你也把这个大能的勇士的看见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主啊，你打开我们心中的那个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跟随你，可以跟随到底，而且跟随到底的时候可以还可以站立得好。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